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在国内对应着三大电信巨头，那么在美国他们分别对应的是哪些公司？美国的电信公司也是巨头垄断吗？还是说势均力敌，长期处于对抗之中？我们这一集聊下一家在2000年左右臭名昭著，如今在国内却几乎无人知晓的公司。2002年6月，美国第二大长途电信公司 Worldcom 承认，公司在2001年至2002年第一季度通过违规操作虚增了约38亿美元的利润数据。消息一发出，瞬间震惊整个资本市场，因为这一规模足以推翻公司过去5个季度财报的可信度。当天该公司的股价跌至9美分时被纳斯达克停牌，3天后视通股票迎来复盘首日，但股价直落至6美分，其市值更是从过往超1150亿美元的高点大幅缩水，到同年7月1日股票市值猛跌至3亿美元，前后对比市值减少了超1147亿美元，这跟直接搞诈骗金融盘最后跑路没什么区别了。员工们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退休金账户被清空，多年的辛勤积蓄化为乌有，这个曾经扬言要颠覆行业格局的电信巨头一夜之间从巅峰坠入破产。让人立即产生联想的是，在视通暴雷的不久前，另一家被华尔街捧为金融工程奇迹的能源巨头安然公司也刚刚因虚构利润通过财务操作粉饰业绩暴雷。这份无独有偶，也让人们突然意识到安然的结局并不是个例。这场整个90年代末的繁荣只不过是2000年以来一场靠透支增长、堆砌杠杆、炒作市值以及各种造神来维系的骗局。视通辉煌时刻敢直接叫板美国电信业的龙头老大 AT&T， 他是如何在短短15年里从南方小型转接商摇身一变成为美国第二大长途电话公司的？当并购狂潮掩盖了现金流危机，当虔诚教父的人设下藏着巨额贪腐，为什么审计师、投行和评级机构都选择继续签字与背书？他们是一条船上的吗？还是被迫妥协在金钱和权力之下？这些人口头上立的是清贫的人设，但现实中却是豪宅、游艇、私人飞机和商 K 美女摸摸唱。视通的大骗局是谁揭开的？又是怎么揭开的？骗局的主导们最后的下场是什么？大家好，我是徐冲浪，欢迎来到冲浪帕斯。今天带大家揭秘对并购情有独钟，最终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会计造假案之一的抓马公司视通。虽然它的结局幻灭，但如果你喜欢爽文，相信一定会喜欢这个类似电影一样的商业传说。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美国长途通信市场是 AT&T 的一言堂，它不仅控制着长途电话网络，更掌控着本地电话服务、电话机制造。从用户手中的终端设备到跨区域的通信链路，几乎所有环节都由它一家垄断。但是这种状况的影响很恶劣，长途话费居高不下，服务体验数十年如一日的差，技术与商业模式的创新更不用提。1982年，美国司法部诉 AT&T 反垄断案达成拆分和解协议，成为后面一切故事发生的导火索。根据法院判决， AT&T 将在1984年拆分成一个长途电话公司和7家区域电话公司，其中 AT&T 仅保留长途通信、设备制造和贝尔实验室，而长途通信市场自此开放，任何符合资质的企业都可以从 AT&T 或地区公司那里批发长途通信带宽，再转售给消费者或企业。于是电信市场刚刚开放的那几年，美国南部出现了一批第二、第三梯队的小通信公司，他们没有技术、没有网络、更没有话语权，只能算是行业的边角料。视通的前身正是这样的小公司。1983年，伯纳德·艾伯斯等多人在密西西比的一间咖啡厅里起草商业计划，成立了 LDDS 通讯公司，其主营业务就是从 AT&T 那里以低价购进长途电话服务，然后再卖给普通消费者，妥妥的外包生意。不过小本生意再怎么薄利多销也赚不了多少钱，所以等到第二年，公司收入还不到100万美元。而再过一年，随着租赁成本的上涨，负债已逼近150万美元。面对如此困境，心急如焚的董事会把目光投向到口才绝佳且思路清晰的艾伯斯身上，希望他能够担任 CEO 来扭转乾坤。艾伯斯这个从牧师学校退学的年轻人，早年在加拿大读过牧师学校，但由于未完成学业，让他缺少了学历这块敲门砖，也就很难直接获得高薪工作。迫于生计，他做过门卫、卡车司机、酒店服务员，不过也正是干过各种草根职业，对成本敏感，对现金流近乎本能的把控力，让上任后的艾伯斯大刀阔斧。他削减冗余开支，摒弃传统中间商模式，直接对接终端客户，使劲开源节流。另外，在当时电信行业普遍依赖标准化服务的背景下，他还率先推出个性化客户体验方案。这套在今天看起来玩烂的套路，却在当时的美国长途通信市场是个创新。凭借这套策略， LDDS 仅用不到半年时间便扭亏为盈，站稳了脚跟。摆脱生存危机后，艾伯斯很快意识到，仅靠转售带宽是无法实现持续增长的， 他开始决定要资本运作，并购扩张，试图逐步将 LDDS 打造成以密西西比为基地，面向美国，走向世界的超大型跨国公司。说到这儿，我来打个小广告，请大家关注我的另一个 YouTube 频道徐冲浪，在那里我会分享更多投资、创业、科技有关的内容和看法。1989年 LDDS 正站在十字路口，他要么慢慢排队 IPO， 要么找到捷径一步上市。虽然美国公司上市条件相对宽松，但作为一家初创小公司，他没有足够的历史财务数据，也没有什么知名度吸引投资者，而且 IPO 流程复杂，审核严格，时间上可能要拖上数月甚至一年，所以直接 IPO 对于雄心勃勃的艾伯斯来说显然不是最优解。那怎么办呢？艾伯斯把目光锁定在同行的一家小型上市公司，优视通信公司。这家企业虽然在纳斯达克挂牌，但业务微薄，股价低迷，管理层对未来发展规划也比较迷茫。如此完美的壳让艾伯斯打且如意， LDDS 似乎可以通过借壳上市一步跨入二级市场。这笔交易核心是股权置换，即 LDDS 用自身股份换取优视通信公司的股份，进而获得控股权。为此在谈判桌上，艾伯斯展现出他独到的谈判能力。他先梳理 LDDS 的成长过程，通过这一系列具体数据让对方股东清晰看到潜在收益。1983年成立，1985年扭亏为盈，1986年公司营收增长至860万美元，一年后销售额增至1800万美元，到1988年年营收更是飙升至9500万美元。然后他直击要害，给出对方极具诱惑性的选择，是想继续运营停滞小公司，还是换成 LDDS 股权分享快速成长的红利。这套精准戳中痛点的二选一让对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这笔交易最终以100%换股完成，原优视通信公司股东被稀释， LDDS 几乎没有花现金，纯靠股权置换就实现了借壳上市。而这些股东们得到一家增长势头更好的通信公司的股权，合并完成了当年 LDDS 营收达到1.16亿美元，直接跨入了南部和中西部11个州的电信市场。上市之后，艾伯斯敏锐地抓住了资本市场的狂热，利用股价持续上涨的天赐良机，发挥证券市场的融资功能，大肆兼并和鲸吞其他竞争对手，反正有股民们接盘兜底。1990年和1991年 LDDS 做了多次小规模并购，这些被收购的公司业务都不大，但手里握着关键的跨州接入许可和本地接入点，买公司实际上更像是买牌照。次年 LDDS 又以约8.5亿美元收购了当时年营收为3.5亿美元的 ATC， 并购的规模效应此时也开始显现。随着 LDDS 自己网络越来越多的在业务中使用，批发线路成本下降，运营成本被压得更低，这一年公司的年营收为9.48亿美元。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 LDDS 才有资格在1994年去谈那笔真正改变他命运的交易，即收购 IDB 通信。1994年的 LDDS 虽然多次小规模并购成为美国长途市场第二梯队企业，但业务主要还是在美国国内，而且只覆盖到扩张的几个州，连全国的规模都没有，资金网络更远不及 AT&T、MCI 等巨头。而此时的 IDB 在国际电信领域有一定话语权，它不仅是美国最大的国际专线运营商，还是全美第四大国际长途电话服务商，业务覆盖约70个国家。1993年营收就已飙升至3.1亿美元，并正在积极拓展国际市场。这种公司规模对 LDDS 来说就不是买一个小厂那么简单了。面对 LDDS 能否更上一层楼的关键时刻，艾伯斯再次发挥了他出乎其神的谈判能力。他向 IDB 董事会表达，与其守着 IDB 冒着可能被体量更大成本更低的对手追上的风险，不如加入 LDDS。 LDDS 虽然不会用现金推进这笔交易，但会把自身公司股票当作支付方式，同时 LDDS 也会通过银行贷款和发行可转债获取资金，保障交易推进与后续发展，这样就能一起做大做强了。面对风险转嫁和收益升级的双重利好， IDB 的董事会当然愉快地同意了，这出经典的蛇吞象资本大戏也就此出炉。根据公开资料显示， LDDS 以全股票换购收购 IDB， 交易估值9.36亿美元，艾伯斯又一次实现了空手套白狼。合并后， IDB 成为他的全资子公司。收购 IDB 后， LDDS 于1995年5月的年度股东大会上正式更名为 WorldCom 视通，这次更名也是其扩张为电信巨头的重要标志之一。并购后的结果立竿见影，视通的业务版图从美国南部区域直接延伸到了国际海底光缆、卫星链路以及纽约金融业和跨国公司客户网络。 LDDS 的线路规模和客户价值发生了质的飞跃，艾伯斯也第一次真正站上了国际电信牌桌。然而这场全程未动用现金，仅靠股票交换完成的并购，也让艾伯斯清晰地认识到一件事，那就是他与 LDDS 都回不了头了。原因很简单，这次成功靠的并不是稳健经营，而是靠说服市场相信规模会带来成本下降。这种合并 其实非常类似于中国打车领域内滴滴、Uber、快滴的合并，核心都是想要合并达成垄断，然后提高利润率。艾伯斯渴望的是市场愿意给视通更高的估值，再以估值偏高的股票作为支付工具，换取他人手中具有实际价值的资产。因为估值的变化是非常容易的，但这样一来，一旦股价下跌，视通的购买力就立刻缩水，新的并购也就做不下去。并购停下来，公司的增长也会跟着停止，增长一停，市场的信心就开始动摇，股价进一步下跌，真循环下去，那一切就全完了。所以艾伯斯不敢停也不能停。与此同时，华尔街也深度参与其中。由于艾伯斯需要视通的股价稳定上行以继续推进收购，分析师需要有增长表现的样本公司撰写研报，投行也需要获取承销费和并购财务顾问费，于是他们之间默契地形成了彼此依赖互相需要的三角关系。大家都因为利益捆绑疯狂吹嘘视通被市场严重低估，当时视通的外部审计机构是安德森，也就是在安然案被拖下水的那家。按理说他们本来应该监督公司，但在视通那里这层监督几乎名存实亡，客户就是上帝，况且还是像视通这样的大客户，每年几千万美元的审计费再加上咨询项目的额外收入，都让审计的独立性成了摆设。当视通希望财报数据更漂亮时，安德森就会利用模糊地带动些手脚。投行的逻辑则更为直接，只要艾伯斯还在不断并购，他们就能在股市和债市继续割韭菜。至于评级机构，他们也要履行市场监督，向市场告知公司的经营稳健程度和债券的安全水平，但实际操作中，评级机构的收入来源于债券或股票的发行方。当视通在资本市场持续发债发股，开展并购并进行再融资时，评级机构即便知晓相关数据存在问题，也清楚一旦降调评级，不仅会导致视通的债券价格大幅波动，还会影响整个投行业务链的正常运转。因此评级机构也选择保持沉默，仅对外传达风险还可控。就这样，一个又一个本该监督的角色都参与其中了，他们明知道是谎言，却又在为了利益维护谎言，一切似乎是那么水到渠成又理所当然。收购 IDB 之后，视通的版图更大了，为了维持股价保持购买力，并购还在继续。1995年，视通收购 WTC， 这使得公司从依赖租线变为有了自己的全国光纤主干网。一年后，艾伯斯又开始不满足于长途业务本身，那一年视通用120亿美元的股票收购了 MFS， 而 MFS 在收购前不久刚买下了当时全球最大的互联网骨干服务商 UUNT， 而这意味着这笔交易让视通直接跨入互联网时代，它不再只是长途线路转接商，而是已经开始控制互联网数据流量的入口。1998年，视通又收购了 Brooks Fiber， 补上城市本地接入环节。至此，视通在3年内完成了从区域长途运营商到拥有长途主干网、城市本地网、国际海缆、互联网骨干的全链条布局。朋友们，3年，只要3年，它就打造出了一个中国联通。然而，并购越走越快，背后的基础建设却没有跟上。当时视通的营收增速早已跟不上并购扩张的步伐，核心业务的利润率持续下降，甚至需要靠拆解被收购公司的资产调整会计账目来掩盖现金流的紧张。但管理层并未因此放缓脚步，反而选择将更大规模的并购作为掩盖财务漏洞快速扩大市场份额的捷径。而这一系列加速最终把视通推向了1998年那场更大的并购对决，收购 MCI。到1997年底，视通已经凭借一连串并购站上了美国电信行业的中心，但离真正的巨头地位还隔着一道鸿沟，那就是 MCI。 MCI 是当时全美第二大长途电信公司，业务规模仅次于 AT&T。 1996年的营收为 184.9 亿美元。更为关键的是， MCI 是数据通信和企业通信市场的核心供应商，他手上掌握着美国大型企业的通信骨干线路。在此之前，英国电信已持有 MCI 约 20% 的股权，双方价值187亿美元的并购更已进入收尾阶段。如无意外， MCI 落入英国电信囊中本是板上钉钉的事，所以当时行业内无人认为艾伯斯会有机会插手。然而剧情很快迎来反转，英国电信与 MCI 的并购谈判因 MCI 股价下跌陷入僵局，英国电信开始坐地砍价，坚持要将收购价格下调约50亿美元。这一主张彻底激怒了 MCI 的股东，时来天地皆同力，艾伯斯瞄准时机果断下死手，视通当场抢亲直接加价。不过视通的方法不是拿出大笔现金，而是通过发行 8.2 亿股新股来置换 MCI 股票，苦一苦股民就好了。一般来说，投资者们面对这种增发股票的行为会直接出货跑路来规避风险，但当时的视通如日中天，结果机构和散户们因为视通之前收购的不败传说，不但没有弃票，反而前来主动接盘打折了一些的股票，令视通的股价出现吹捧性上扬。还是一贯的打法，只要股价足够高，视通就能用更少的真实成本收下更大的对手，更何况钱不是自己出的，这样英国电信只能被迫应战了。可它原本是一家公共事业背景的英国公司，虽然后来被私有化，但是依然存在着决策链长、负债压力大等国企型公司的问题，显然跟不上视通的这种激进打法。 所以1998年7月，英国电信正式退出交易，并以近70亿美元价格把自己在 MCI 的股份卖给了世通。艾伯斯赢了，不过收购并未就此一帆风顺。如果世通将 MCI 的企业长途业务、数据骨干网络与自身已持有的 UUNET 业务合并，又会引发垄断风险。所以美国司法部明确提出条件，世通必须出售 MCI 旗下的互联网骨干业务。1998年7月， MCI 按要求以17.5亿美元将该业务卖给 Cable and Wireless， 并购的核心障碍被彻底清除。同年9月，世通正式完成对 MCI 的收购，在长途通信领域成功站稳脚跟，与行业巨头 AT&T 直接对垒。吞下 MCI 后，世通成了全美第二大长途通信公司，而艾伯斯也因此成了华尔街的新神话。可神话好演，续集难拍。并购整合期里，电信市场的价格战愈演愈烈，所有公司的利润率都开始快速下滑。艾伯斯曾承诺股东每股收益持续增长，但整合中的 MCI 根本没能提供想象中的协同效应。加上互联网泡沫破裂，世通业绩受到冲击，增长率下降，股价也随之暴跌。另一方面，自吞下 MCI 后，世通无法再靠并购来维持增长，因为 MCI 是用股价换来的，而现在没有比 MCI 更大的猎物了。大鱼吃小鱼的问题是，吃完之后没有新的小鱼给他吃了。这一年世通业绩停滞，但市场还在等待世通给出同样的增长。而艾伯斯最不能接受的就是让股票价格掉下去，因为他的钱几乎全是靠股票质押贷款出来的，股价一跌他就得追加保证金，只要再连续跌两天，他这个牛仔企业家可能连自家牧场都会被银行收走。正所谓车到山前必有路，此时的世通是即使没有路也要硬开出一条路。对此世通想出来的办法是将本该作为费用的 line cost 改记为资本化成本，费用变成资产了。这招是世通会计舞弊案的另一大主角 CFO 斯科特·沙利文在内部会议上想出来的。 CFO 就是管公司财务的头头，也是企业出事时除了 CEO 的二号背锅位。那 line cost 是什么？我来解释一下，其实就是线路成本，是电信公司之间的互通费。比如两家电信公司的用户互相打电话用流量传数据，都得给对方付费，这部分开销就叫做线路成本。越是大型跨州通信公司，线路成本占比就越高。在正常会计处理中，线路成本应当被计入当期费用，因为这是不可避免的成本。你用人家的铁路运煤，可不就是得给人付运费吗？但从1999年第二季度开始，世通的财务团队在沙利文的指示下，将部分线路成本转入资产科目。他们不再把部分线路成本计入当期成本，而是将这些本会减少利润的支出列为资产。资产不算当下的支出，不会直接拉低当期利润。通过这种操作，当年的当期开销就变成了未来几年慢慢均摊了。成本一减少，利润立刻增加，总的现金流没有变化，而外部投资者几乎察觉不到异常。根据世通自行向 SEC 提交的财务重编报告显示，1999年第二季度至2002年第一季度期间，对线路成本的不当冲减金额超过70亿美元。SEC 后续进一步查实，仅2011年，世通便通过手工会计分录的违规操作，将约30亿美元的线路成本错误资本化，变相虚增了当期利润，严重误导投资者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判断。此外 ，SEC 在针对世通公司的正式起诉书中明确指出，上述行为均经过公司高层管理人员批准，属于有预谋、有组织的财务舞弊操作，核心目的就是通过人为操纵财务数据，虚增公司利润以迎合市场预期。问题是，这么大规模的造假，审计为什么没查出来？原因很简单，沙利文只做一件事，他让会计部门减少成本科目的细项说明。这样在报表里就不再清楚显示哪些费用被转入资产项下，只有汇总数字。这招现在常常被用在很多上市公司里，就是我合并几个营收的科目弄成一个大项，这样你们这些外人是看不到里面的细分科目的营收。没有伪造合同，没有虚假收入，只是通过改变会计的主观判断，就让整个操作变得表面上合规。世通当时的外部审计机构是安达信，这家会计师事务所上面我们已经提到，安达信此时的收入已经严重依赖大企业客户的咨询、并购顾问、内部控制服务等项目，审计业务已经不怎么赚钱了。所以很多时候他们在面对客户财务操作时，哪怕感觉不对也会选择相信客户给的解释。审计安然时是这样，现在世通说这是会计判断调整，他们同样不再追问。2002年3月，世通内部的审计部门接到一场反馈，通信业务负责人向主管辛西亚提出报告，该部门按行业惯例计提了4亿美元坏账准备，被 CFO 沙利文强令冲回，以此虚增利润。辛西亚立即质询外部审计机构安达信的合伙人肯艾维瑞，却被粗暴拒绝，声称他只听命于沙利文。被激怒的辛西亚遂指派下属摩斯彻查到底，并将此事告知了世通的审计委员会主席。在委员会的压力下，沙利文被迫同意调整处理。第二天，恼羞成怒的沙利文提醒辛西亚注意自己的职责范围，警告他以后不得再干预会计处理。 现在商战中，商家嘿嘿一笑，爱说什么同行衬托，可2001年的世通可不希望同行衬托。在线下调查异常情况的同时，电信行业正因互联网泡沫破裂处于整体低迷的状态， AT&T 一蹶不振，遭受巨额损失，而世通却在2001年度仍然报告巨额利润。如此巨大反差自然引起了 SEC 的疑心，并在3月12日对世通的会计问题展开正式调查。5月，一封匿名邮件成为突破口，邮件透露德州分公司一名员工因质疑资本支出的账务处理而被解雇。新西亚团队随即发现，世通在2001年前三季度确认的20亿美元资本支出既无预算也无授权。在被质询时，财务部门仅以预付款含糊解释。进一步调查发现，这些支出并无实际业务依据，而是根据上级指令录入系统。更令人震惊的是，摩斯查出一笔5亿美元的电脑费用被列入资本支出，却没有任何凭证或审批文件。这意味着公司可能系统性的将本应计入当期损益的经营费用转为长期资产，以人为的拉高利润。为了取得直接证据，摩斯在系统维护的时段进入了会计系统，提取了关键数据。分析结果证实，至少20亿美元的经营费用应该是成本，但被违规计成资产了。至此，新西亚团队基本确认公司的盈利数据被系统性篡改。6月，沙利文试图终止审计，新西亚拒绝执行，转而向审计委员会主席波比特报告，并征询新任外部审计机构毕马威的意见。毕马威复核后确认，多笔会计录入完全不符合公认会计准则，且缺乏任何业务文件支持。6月20日，审计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 CFO 沙利文未能提供有效解释。5天后，董事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开除沙利文，重编财报，并主动向 SEC 报告。当天傍晚，世通公开承认，在5个季度里捏造了 38.52 亿美元利润。财务造假披露让市场迅速进入恐慌，当天世通股价在跌至9美分时停牌。随着调查深入，更多造假行为被陆续揭露，最终查实世通的虚假账目高达110亿美元。2002年7月21日，世通申请破产保护，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破产保护案。第二年的4月14日，世通更名为 MCI， 将总部从密西西比迁至弗吉尼亚州。根据破产重组计划，公司向 SEC 支付总额75亿美元的现金和新公司股票，用于偿付受欺骗的投资者。重组后的公司负债57亿美元，拥有资金60亿美元。这60亿美元中的一半将用于善后诉讼及清算。破产前公司的债券每一美元面值仅能清偿35.7美分，而这意味着股票投资者血本无归，对公司员工而言更觉天塌。由于许多员工的账户资产全部配置为公司股票，所以大量员工的退休金账户在短时间内几乎清零，他们对公司的信任最终被虚假利润彻底掏空。这一系列严重的财务造假行径也决定了两名核心人物的最终下场。 CEO 埃伯斯最终因证券欺诈等9项罪名成立，被判处25年监禁。沙利文作为造假的关键执行者，由于他在审判中选择合作并认罪，最终被判处5年监禁，没收全部财产。所以如果你的公司老板主动让你们买公司的股票期权的时候，你们应该怎么办？要小心了。回顾世通的会计舞弊手法，谈不上多高明，但却欺骗了大名鼎鼎的安达信、经验老道的证券分析师以及众多无辜的投资者。先说埃伯斯本人，他早已为自己精心打造了一套宗教人设。他自称是虔诚的基督徒，办公室中摆放着圣经，每天早晨以祈祷开始工作。在公开场合，他大谈信任、诚实和家庭价值。这套说辞与姿态极具迷惑性，让员工产生了强烈的依附感。许多人称他为教父，认为他是公司最值得依靠的人。也正是这份个人崇拜与信仰包装，让埃伯斯在组织内部建立了道德权威，也让外界投资者放松了对公司财务信息的警惕。世通员工将账户资产全配置为公司股票，也是埃伯斯推动的结果。他用自己的教父人设亲自示范传递信心，把自己的全部财富都投在世通股票上，一度持有近2690万股普通股，且一股未卖。生活中的开销全靠所持股票抵押出来的借款。由于他对外始终传递出一种信念，坚信公司会持续壮大，把所有身家压住公司上，所以给了员工买公司股票准没错的错觉，潜移默化的影响了员工的资产配置。除了这种软影响，他还有硬手段，强硬禁止任何高层抛售股票。只要有高层抛售股票，当天就会接到他的电话问责，而高层的持股行为会对普通员工形成传导效应，让普通员工也倾向于持有公司股票。看似是虔诚基督徒的 CEO， 在生活中真的是表里如一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生活中的他以公司名义为自己购买豪宅、牧场和游艇，还通过内部贷款的方式从世通套取超过4亿美元资金，用于弥补个人投资的亏损。这些借款未经股东批准，也未在公开文件中完整披露。 在日常管理中，艾伯斯几乎不关心业务细节，他唯一的要求就是数据好看。董事会早已被他驯化成附属机构，多数董事与他存在业务往来或利益关联，对他的决策从不质疑。会议记录显示，在涉及高管贷款、薪酬或关联交易的讨论中，几乎没有出现反对意见。造假风暴中的关键角色 CFO 沙利文的个人行事风格、生活做派也与公司表面宣扬的价值观形成鲜明反差。他在佛罗里达博卡拉顿修建了面积超过20,000平方英尺的大型湖畔庄园，庄园内部配置极尽奢华，不仅包含10间卧室与12间浴室，还专门打造了私人影院与专属码头。这座豪宅的市场挂牌价格一度超过1500万美元。巴菲特曾经说过，厨房里不会只有一只蟑螂。在世通也并非只是处在最高领导层的埃伯斯、沙利文两人在操纵这场骗局。特别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显示，世通的会计造假是一场组织严密、蓄谋已久的系统性舞弊。公司上下协同配合，挖空心思编造各类舞弊手段，利润表上几乎每个项目都未能逃脱舞弊。舞弊是从设立秘密账户开始的，这些账户由负责总账的会计部门集中管理，成为公司调节利润的重要蓄水池。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一位名为诺曼德的员工，该员工就职于世通的会计部，财务团队通过转移诉讼赔偿、整合闲置准备金等方式不断积累资金。例如公司从 AT&T 诉讼胜诉中获得的8450万美元赔偿被全额转入他准备的账户后重新分配，其中大部分被伪装成经营收益，剩余部分用于抵减销售管理费用。这类秘密账户在内部循环往返，累计资金规模达到7.05亿美元。随着非法财务记录的增多，内部往来账户出现大面积失衡，只能依靠反复转账掩盖缺口，这又进一步加剧了系统性风险。此外，公司还大量使用重分类手法调整核心费用。1999年至2002年期间，公司以纠正记账错误为名，将18.76亿美元销售和管理费用不当划转至线路成本。这样的调整并不是源于真实运营变化，而是为了制造经营效率改善的表象。折旧准备也被纳入操纵范围。管理层利用这一本不具备明确会计依据的科目，在短时间内累计转回9.84亿美元，其中8.68亿美元直接抵减折旧费用。即使折旧准备的账户余额已经跌至负值，相关操作仍未停止。最终，这些处理手法累计虚增税前利润达到7.1亿美元。所得税项目是调节净利润的最后一环，公开披露的实际所得税税率也不是通过真实财务结果测算，而是由管理层根据业绩目标反向推算，属于标准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会计部门在执行中通过转回3.65亿美元递延所得税负债，将按真实数据计算应超42%的税率强行压低到41%甚至39%，以实现直接降低税费、提高净利润的目标。另外，并购扩张也卷入了舞弊流程。收购 MCI 时，公司将31亿美元分为未完工研发支出、一次性技术损失，以此减少商誉。那么什么是商誉呢？商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计学术语，它代表企业在并购交易中所体现出来的超额价值。如果 A 公司花费1000万元收购 B 公司，而 B 公司所有资产的价值是950万元，所有负债的价值是400万元，被收购方可以辨认出来的净资产价值为950万元的资产减去400万元的负债，等于550万元。那么1000万元的收购成本减去550万元的净资产价值，等于450万元的商誉，这玩意儿就成了资产。再简单点，相当于我开了个超市，超市就值10万块钱，但因为冲浪 plus 这个牌子，商誉值个90万，整个公司就值100万，这90万都是买的我的名声。同时，世通的财务部门虚提了34亿美元固定资产减值，为后续的利润调节预留空间。这样的处理使公司能够在随后的年度中，通过减少折旧和摊销，每年虚增税前利润6.95亿美元。管理层甚至试图利用会计准则的变化，在未来通过一次性冲销商誉的方式彻底清洗历史问题。公司将经营表现不佳的业务集中到 MCI 分部，而在线路成本和收入的分配上采用口头指令的人为方式，使世通分部的业绩被刻意抬高， MCI 分部的真实表现被严重压低。随着内部矛盾不断积累，跟股价强绑定的部分的业绩因为虚构难度不断增大，终于兜不住了。总之，这些操作贯穿多个会计科目、多个部门和多个年度，形成一个持续运转的造假系统。从秘密准备到重分类，从折旧准备到所得税，从并购会计到业绩造假，每一环都在为舞弊添砖加瓦。回顾世通的发展历史，它在不断变大的道路上一路狂飙，但不管是利用并购还是会计舞弊，都已经偏离了正常经营的范畴。 所以等到秘密被拆穿，他的下场早已在意料之中。人们常常调侃说，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世通的高楼由并购堆起，宴请过资本市场与全行业，最终却因多年虚假财报崩塌，无一砖石能被保留。当然，世通的结局并非个案，而是现代公司治理里的又一次巨大教训。他告诉后来者，财报可以美化，利润可以调节，管理层也可以制造叙事，但真实的经营情况永远无法被掩埋。所有建立在虚假基础上的扩张，最终都会被终结，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这就是冲浪 Plus， 感谢你的订阅和点赞，我们下期见。